湖南的巡抚叫骆秉章啊。骆秉章现年65岁，在这个湖南呢也待了多年了，官声甚是不好，有名的贪官，也不知他搂了多少钱。你看这人搂钱有能耐，打仗一点经验都没有，没打过仗。太平军这一进湖南他就害了怕了，就这么的骆秉章写了八封信，让人骑着快马分送各省，10万火急恳请援兵，这是一。另外把大权交给鲍喜豹，让他主宰一切，本来提督就管这事儿。开始贴出布告去，老百姓总动员，15岁往上的男孩，60岁往下的男子全要上城，不去不去就缠绕去。另外靠着城里边城墙边上的民房全扒了，你全搬家，房子扒了，砖瓦木料运到城头上去守城去。这家就忙上了，日夜不停啊，累死人了，但大伙也得干。就这么男女老少排成队，开始运送砖头瓦块，把这城墙也加厚了，也加高了。鲍喜豹、骆秉章亲自巡城，围着四城转悠，一直到了南门。南门是最主要的一座门，对面就是太平军的连营，叫妙峰山。骆秉章拿着望远镜看看，我说提督大人，这他们得来多少？少说也得10万8万的啊，敌众我寡，哎呀，这守城太难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逼得死胡同，咱就得死守，把大炮都运来。城里的器械还比较精良，城头上安上大炮，这还不说，在这城门楼这里边有魁星楼，这魁星楼啊挺高挺高的，又在魁星楼安了10门巨塔，日夜派兵在这守。头天刚安排好了，第二天西王萧朝贵就引军来到城下。萧朝贵是铜盔铁甲，手擎着大刀，带着李开芳、林凤祥骑着战马来到城楼下看看啊，城上都准备好了。好嘞，传我的命令，分16路攻城开炮。惊天动地，刹那间是硝烟弥漫，战火纷飞，整个的长沙地都在颤抖。再看太平军夹着这云梯呀，您看《三国演义》吗？攻城就那么回事，这壕沟垫平了，然后从上面过去，冲到城根底下，把梯子竖起来，我愣往上爬呀，16路，骆秉章一看，我的妈！挡住，堵住！然后他就蹲到女儿墙底下了，捂着耳朵，炮声也太烈了。但是啊，鲍喜豹行，鲍喜豹手舞宝剑在城头上指挥，打着往下打，打开弓放箭，咚咚咚咚，西王萧朝贵整攻了一天呢，未能占领长沙，城墙都没打破呀，没办法撤离。萧朝贵是暴脾气，有点受不了了，心说我在天王东王面前说了大话了，拿不下长沙我怎么交代？正这时候有人向他禀报，报西王，翼王石达开给您派了个土营归您指挥。土营，叫人进来。来了300人，3个当头的，一正二副，到了辕门外头，这个当头的先进来，参见西王千千岁。来，小周一看，这小伙子个不高， 长得敦敦实实的五短身材，三十挂零的年纪，大豹子眼锃明刷亮。你叫什么名？卑职姓鲁，叫鲁国进。鲁国进，原来怎么没听说？我一直在翼王帐下聘差，翼王让你来的正是，这有翼王的书信，拿来我看看。好啊，嘿嘿，哎呀，翼王想的是真周到。那时候怎么回事？什么叫土营？土营变个名词，按现在新词来说，就是工兵，就是工兵。原来石达开一进湖南，从新加入太平军的里边抽了又抽，选了又选，组成了一支土营，一共是800人，土营总数是800人，干什么？专门负责打眼放炮，专门掏地道，就有这能耐啊。这个鲁国进就新收的，祖宗三代人家打眼放炮，而且能看地学地脉，你看咱们不懂，人家懂，到这一看水层在什么地方，这图纸是什么情况，从哪到洞能到哪去，到多深能遇不上水，通到哪，人一看就明白，专家。所以石达开把他收留了，加封他是土营的首领。这次石达开一琢磨，西王攻打长沙之攻坚战硬拿拿不下来，就得盗洞了，所以派鲁国进领300人来支援了，信上写的清清楚楚的。西王一看高兴，嘿嘿，好好好，鲁国进你来的正好，长沙我费了半天劲没拿下来，看来你来的太及时了，你们有把握能掏通地道吗？能。吩咐一声，鲁国进，可明白。300多人带着应用之物，他们要像飞一样飞速的过了壕沟，就扑到长枪根底下，杀个闹打呀。他们开始做活了，干什么？打洞。你这洞打的是快，在桂林攻坚战的时候咱们也说过，也打过洞，那时候叫绝子军，赶不上现在的土营。这土营是专门训练的，人家的器械全都是打洞，动作麻利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一会儿把城根底下的巨砖撬开了，开始往里掏。你看那耗子盗洞比那还快，多少人掏，迅速就往里的进展。战斗是空前的惨烈。自从太平军金田起义，永安建国，大仗小仗那就没数了，但是像这么样大型的战斗还为数不多呀。战场上硝烟弥漫，大地都在颤抖，整个长沙城在硝烟弥漫之中，那人死的不计其数，战争就是死人，一点含糊都没有，活的在死人身上跳过去，拿死人也不当回事了。就在这时，土营的总管鲁国进率领300名弟兄抱着炸药包冒烟吐火，顶着子弹炮弹冲到长沙城城根底下，迅速的挖了三个大洞，而且迅速的往深里头挖，每个洞都有1丈5尺多深，这就行了，这就挖到那个城根底下去了，然后把这个炸药包一包挨着一包的在里头就灌满了。这个鲁国进他们呢，专门打眼放炮的，那是专家，搁多少药怎么摆，那心里都有数啊。把这个导火线送到外头，然后 要把这坑口用土砂石囤严了，闷的越严威力是越大，这要面就在外头，然后鲁国进翻身回去见西王萧朝贵，回王家千岁一切就绪。萧朝贵在军前正指挥战斗呢，就等这件事儿，全准备好了，全准备好了，能把城墙崩倒吗？没问题，现在就给我点火。是。鲁国进就翻了回来，号令手下的人把三根导火线全点着了，啪啪啪，撤，快撤！土营的几百人哇哇撤下来，同时告诉太平军撤，停止战斗，都撤。他把自己人绷着，这太平军打着打着冷不丁的都撤下去了，而且蹲的蹲，趴的趴，有的张着嘴把耳朵堵上。人家明白怎么回事，这一不攻城了，刹那之间这战场上静下来了，哗，枪也不放了，炮也不放了，也不攻城了，把长沙的守军呢给弄懵了。湖南巡抚骆秉章包起豹正指挥着军来，长毛子犯什么病了？怎么不打了？
哎呀，这里边是有事儿啊，
怎么都趴下了？不好，该做准备。地震差不多少，紧跟着惊天动地一声闷响，再看长沙的南门呢，忽悠挤忽悠呼噜，这一下就塌了三十多丈，好几丈厚好几丈高，那城墙这下倒了，就好像那人呢掉了门牙子一样，顿时一个大火口。等硝烟散过之后，太平军往城里一看，看得清清的，魁星楼街道住宅，原来城墙挡着看不见，这回看清，血肉横飞。西王萧朝贵在后头立马横刀一看，太好了，棒极了，擂鼓进城，冲冲啊冲啊！谁都知道长沙那是古城啊，在当时来讲呢，长沙是大城市，这要占领对太平军是至关重要。西王萧朝贵心血若狂，啪一马舞刀冲到最前边。李开芳、林凤祥一看不好，二将催马跟上来了。西王，西王！萧朝贵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干什么？叫我干什么？千岁，保重玉体呀！这么多的战将，您何必在最前边呢？您太显眼了，这件事情交给我们就可以了，您在后边指挥。是什么话说的？打仗能不死人吗？当官的不在前边，其他人岂肯用命？哎，算了，两个少说去了。要不说萧朝贵是元虎将，身先士卒，打仗在最前头。你看那个古代打仗，他就这样，当官的在最前边，当兵的在后边，将对将，兵对兵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科学的进步，它变了，当兵的前头，当官的在后头，官越大越在后边， 在那阵他不行，萧朝贵不听一马当先，就冲进城墙这豁口，就倒在这里了。又城里那清兵也不善，包起豹没死，这小子嗓子都喊哑了，指挥清军拼命抵抗，堵住，把这西门口给我堵住。两边城墙里有军兵，谁也没料到这个魁星楼上头还有十门巨炮，都是8000斤巨炮，包起豹在这设备的，以防万一，正好对着这豁口。太平军以为的呢，城墙都倒了，那没什么了不得的，可篓子往里灌，这十门巨炮开了火了，8000斤巨炮在当时的威力就够大了，这一顿炮打，太平军是损失惨重，已经冲进城里，又叫炮弹给撤回来了，压回去的，而且遍地都是死尸。这还不说，萧朝贵拍马舞刀刚到火口，一颗炮弹飞来，咚的！再看西王，从马上蹦起了多高，在空中翻了3个，啪叽摔在地上，顿时是绝气身亡。这段书叫《西王宾天》，也叫《西王萧朝贵殉职》，死的最前线。西王还了得，举足轻重，这一死兵无斗志，西王升天了，西王牺牲了，西王死了。正在这时，清军城里的官兵也赶到了，把太平军赶出长沙，然后用那沙袋的口袋啊，噼啪啪啪噼啪，把这豁口又堵上了。他人多好干活啊，从新聚阵地守住，上报偏秀全。为什么关系？患难多年，可以说是同生共死，出入战场形影不离，而且还沾亲。妹子洪宣娇许配给萧朝贵了，这是妹夫。妹夫一死，如同掉了左右膀臂一般，能多难过。后来还是东王劝的，东王说，天王您节哀呀，要保重身体呀，两军阵前焉有不死人的道理呀，西王跟南王一样已经升了天了，服侍天父去了，这也是好事啊，望哥哥千万不要过度悲哀。那怎么哭也没用了，就这么的，洪秀全咬着牙，一定要给西王报仇。跟东王商议之后，率领全部大军开赴妙峰山，到这兵合一处。洪秀全发了誓，一定踏破长沙城啊，给西王报仇。哪知这事与愿违，要不怎么有那么两句话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你计划的挺好，他不听你的，一切都调动完毕了，想要攻长沙还真就能拿下来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清军的援兵到了，项荣、塞尚阿、张亮一，各省的援兵云集长沙，把太平军给包围了。太平军自顾不暇，还能攻打长沙。东王剑眉倒竖，哼，便宜了城里的狗官，放着长沙先不拿，咱们改道撤兵，撤。就这么的，长沙没拿下来，保住了。太平军是连夜突围，让翼王石达开为前部正印先锋官， 那石达开那个旗号不管到什么地方，清军一看石达开呀，不战自乱，人的名树的影，没等一王道进前，清军跑散了。所以突围没费吹灰之力，太平军安全转移就到益阳探听。